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7号星期一，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的国家卫健委在星期一说，新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有61宗，本土病例占57宗，分别是新疆41宗、辽宁14宗、吉林2宗。新疆从17号爆出不明感染源的本土病例之后，确诊人数已经达到178宗，无症状感染者有170人。辽宁大连海洋世界海鲜公司的感染链持续扩大，目前不止东北三省疫情持续蔓延，南方的福建省亦爆出一宗有关的病例。根据中国官方数据显示，目前疫情已经扩及一区四省，累计确诊人数突破250人。而此外，广东省日前深夜发布紧急通知，说一名曾经在深圳停留四日的香港籍司机返回香港之后确诊，目前仲不清楚他在香港或者在深圳感染。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星期一公布的一项新的冠状病毒经济援助计划将会支付给1600万失业工人一次性工资的70%，但仍然同民主党方面就更多援助范围进行艰难的谈判，以抵消新冠大流行的严重经济影响。姆努钦在科克斯周日新闻的节目当中说，70%的工资替代数字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水平。不过，如果新的数字最后被国会通过的话，将会大幅削减美国政府目前每个礼拜600美元的提振计划，可能达到每个礼拜200美元。姆努钦说，他认为工人明白你不应该因为留在屋企而得到报酬。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库德洛说，70%的数字相当慷慨。白宫及他们在国会当中的共和党盟友寻求削减联邦失业救济金，以结束自从今年3月以来生效的更高工资产生的显著影响。过去四个月，达到60%的失业工人领取的失业救济金高过他们有工作时候的薪酬。5月中旬的一份报告说，1/5的失业工人拒绝了雇主要求他们重返工作岗位的要求，因为他们的工资低过他们领取的失业救济金。库德洛说，总额10,0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计划将会包括向美国大多数成年人发放另一轮1,200美元的支票，以及向企业提供资金以留住员工，而不是削减员工规模。但是民主党议员要求在2020年底之前发放每个星期6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他们正在推动总额达到30,000亿美元的冠状病毒援助计划。这个数字在5月中旬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获得批准。而同時，白宮辦公廳主任梅多斯在美國廣播公司的本週節目當中說，政府希望能夠在未來幾日宣布治療冠狀病毒的新療法。美國生物技術公司莫多納研發的新冠病毒疫苗27號進入臨床實驗最後階段。莫多納宣布，美國政府之前宣布投入4億8,300萬美元進行疫苗研發，隨後將會再增加4億7,200萬美元的資金。莫多納說，在小型初步試驗階段，所有45名受試驗者體內製造了冠狀病毒抗體，應該有助於對抗新冠疫情。抗体实验将会27号展开，30,000名受试者有半数接受100微克剂量的疫苗，另外半数就接受安慰剂。美国至今已经有超过146,000人死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亦正在不断上升。政府已经宣布大幅投资以加速疫苗研发，并且在明年初可以给几百万美国人接种。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的生物技术公司 BioNTech 日前宣布，美国政府已经允诺花费19亿5千万美元购买两间公司合作研发的1亿剂疫苗。西班牙在星期日说，该国对游客来讲是非常安全。西班牙指责英国因为冠状病毒流行而对所有从西班牙入境的游客实施为期两个礼拜的隔离。西班牙外相拉亚对记者说，西班牙安全，对西班牙人的安全，对游客亦是安全。 他说西班牙将试图说服英国将巴利亚里群岛和加纳利群岛排除在隔离措施之外，他认为这两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的病毒流行率远低于英国本土。一年前来西班牙的外国游客当中，英国人占了大约五分之一，这个代表着英国的隔离措施会对这个地中海国家在因为新冠病毒而被封闭几个月之后为振兴经济所作的努力造成打击。但在过去几个礼拜，西班牙的新冠病例数量出现增加，促使英国星期六晚宣布将西班牙从安全旅行名单当中除名，几个小时之后隔离措施生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蓬佩奥中国政策演说被指临战宣言，有学者就担心美中冲突升级加速脱欧。我们亦会报道分析自由和权威的交锋之下，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国令到国会两党团结起来。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派参选人回复选举主任的查询，有学者指政治审查有可能大规模 DQ 立法会的候选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立法会选举参选人提名还有四日就结束，多名民主派的参选人近日分别接到选举主任的信件，查询他们是否支持港独以及是否反对港版国安法的立法等等的政治主张。当中以独立身份参选九龙东地区直选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就说，他在星期日收到选举主任的来信，一共七条问题和十个附件，来信的篇幅长度是众多参选人之冠，他认为充分反映当局居西无为的政治审查。有学者分析说，选举主任向多名民主派的参选人发信查询，是为了大规模 DQ 取消参选资格而铺路，以防止民主派取得立法会35个议席以上的过半数议席。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距离9月6号举行的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倒数43日，为期两星期的参选人报名提名期星期一即是7月27号踏入第十日，截至到星期日即是7月26号晚，不同阵营大约有81对参选人递交提名表格，竞逐立法会35个地区直选和35个功能组别的议席。十多名民主派和抗争派已经报名的参选人，上个星期六即是7月25号开始陆续收到选举主任的信件，查询他们是不是支持港独，是不是反对港版国安法立法，以及是不是拥护基本法等政治主张。其中以独立身份参选九龙东地区直选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星期日即是7月26号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他当日收到选举主任来信，一共七条问题和十个附件，来信篇幅长度是目前为止众多参选人之冠，他认为充分反映政权巨细无为的政治审查。黄之锋星期一即是7月27号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他已经回复选举主任，表明他自己并不主张港独和自决。黄之锋回信的时候否认报名参选立法会选举和他过去香港众志的身份和职务有关，他又澄清已经在6月30号解散的香港众志已经公开宣布停止推动民主自决，他认为选举主任片面地理解他的信念和主张，并且刻意忽略或者扭曲香港众志的政治主张，他重申自己并不主张港独和自决。黄之锋表示他没有能力亦都没有意图借助外国力量对中国和香港施加压力， 參選立法會是希望在議會內參與國際戰線相關的範疇，包括加入相關委員會討論有關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的議程，促進世界和平。他又表示，反對港區國安法並不代表反對香港特區履行維護中國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前香港眾志創黨成員、參選港島區立法會地區直選的南區區議員袁家衛星期日表示，他回覆選舉主任有關在社交網站上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圖片，他強調相關圖片早在今年一月上載，港府發聲明指有關標語涉嫌違法之後，他未有再上載，不同意是持續展示，但是為免參選資格受影響，他已經暫時將相片刪除。前民間外交網絡發言人、參選九龍西立法會地區直選的張坤陽星期日表示，他回覆選舉主任查詢的時候，否認有意繼續請求美國落實對香港相關制裁。他又表示，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葉劉淑儀、廖長江、張國軍等建制派人士今年初亦有親自到美國向美國國會議員解說，因此他認為外訪不構成借助外國力量對香港施壓、干涉香港內部事務。張坤陽又表示，他義無反顧地反對國安法，是指反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單次政治決定的形式，並非質疑人大常委會的憲制權力。除了抗爭派參選人，溫和民主派的公民黨四名參選人，包括參選新界東直選的黨魁楊岳橋、參選新界西直選的郭家麒、參選港島區直選的鄭達雄和競選連任的法律界郭榮亨，上個星期六亦都收到選舉主任的查詢，限時24小時之內回覆。他們四個人星期日向選舉主任回信表明，無意要求美國落實對香港制裁，亦都無意請求外國政府推動類似的法例。至於要求香港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否則否決財政預算案。四個人表示，有關建議是基本法賦予的憲制權利，行使與否是政治問題，他們質疑相關提問超越了選舉主任的職權範圍。公民黨九龍東地區直選參選人譚文豪星期一表示，他都接獲選舉主任查詢的信件，提及他曾經出訪美國，與當地官員討論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制裁門檻等的議題，要求他回覆是不是仍然有意圖尋求美國落實針對香港的制裁措施，以及有沒有意圖尋求其他外國政府推動類似的法律。譚文豪星期一回應傳媒提問表示，他的信件和之前公民黨四名參選人的內容接近，他認為主要都是政治審查。
咁所以我睇唔到啲咩新意，其實佢至少都係想即係政治審查你啦，亦都點都要你答啲嘢啦咁樣。咁所以即係喺嗰個問題上，我哋都係一路都係咁講啦，我都會係跟翻即係之前答譬如阿郭榮亨啊或者楊岳橋佢哋答嗰封信，都係會照翻嗰方法去答噶啦。
譚文豪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如果選舉主任有意 DQ 即係取消某啲民主派參選人嘅資格，無論他們怎樣回應都不會改變選舉主任的預設立場，他甚至認為 DQ 的決定不是來自選舉主任。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即係他 DQ 一個人根本上就不關你，譬如最初講簽不簽確認書的事，或者你怎樣答呢 DQ 主任的問題，根本上他是否 DQ 某一個人，甚至乎我覺得咁都不是香港呢班 DQ 主任嚟到決定的啦，亦都分分鐘都不是香港的政府嚟到決定都不奇啦。咁所以即係你點樣去答，或者係我覺得佢分分鐘已經有既定立場，邊啲人佢要 DQ， 邊啲人唔 DQ 咯。咁所以即係佢只不過係做咗個程序咁解嘅啫，我覺得佢。
譚文豪表示，每一個政黨或者候選人都有應對被 DQ 嘅 Plan B， 即係後備方案嘅考慮。不過目前公民黨唔方便公開相關嘅決定。譚文豪又表示，如果今屆立法會選舉出現大規模 DQ 民主派參選人嘅情況， 將會受到國際關注。他諷刺大規模 DQ 等於將香港立法會選舉人大化。
咁我諗全世界都睇住㗎啦，即係而家香港發生好多嘢，全世界都睇住㗎啦。咁你大規模 DQ， 其實香港人都睇在眼裏㗎。你如果你係咁大規模 DQ， 咁不如你將香港個立法會選舉將佢人大化啦，不如你揀啦，唔好咁煩啦，好嘛？即係唔好扮喺度有個真係選舉啦。如果你係即係呢一個，亦都點解我哋就話好緊要所謂嘅普選係要一個冇篩選嘅。即係之前我哋所講嘅就算係行政長官選舉，點解話要一個冇篩選嘅普選，就係咁解咯。咁你而家咪做緊一樣嘢咯？你話啊冇問題嘅咁樣，我哋而家即係之前話大家唔好咁擔心嘅，嗰啲人都會入到閘嘅。咁你而家咪睇到咯，入唔入到閘咯？又你咪，我相信今個禮拜尾都要公布啦。你咪睇下有幾多人入唔到閘咯。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四年前的立法会选举，当局首次引入要求参选人签署表明拥护基本法的确认书，赋予选举主任权力去筛走部分不受政府欢迎的候选人，已经是政治审查的开始。钟建华表示，今次选举主任向多名温和民主派参选人都去信提问，反映 DQ 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政治立场较激进的抗争派，是为大规模 DQ 参选资格铺路，以防止民主派取得立法会35+的过半数议席。
咁所以如果政府本身已经有个好清楚的目标，就是俾立法会里边咧系俾民主派攞到35或者接近75的議席的話，他今次就會大開殺戒。反正這種權力可以這麼隨意運用，也沒有邊線，挑戰他也不容易。所以我覺得就今年 就算是溫和民主派，所謂公民黨啊這些啦，就是他們有一些就算 過往不成問題的一些即議員，不做過議員的話參選人啦，今次都可能會被淘汰，因為政府會希望這樣為建制派做了一個較為有利的環境。
鍾建華分析，會不會出現大規模 DQ 主要是取決於北京的意向，尤其是他們近年的所謂戰狼外交，可能不理會國際觀感一意孤行。不過鍾建華認為，如果今屆立法會選舉不能夠以公平公正的方式進行，透過大規模 DQ 阻止民主派取得35+的大多數議席，都無助香港政局穩定，反而可能會激起更加激烈的抗爭。
反正都是一次過將所有衰嘢做曬佢，咁而且佢已經制定咗國家安全法，已經唔介意犧牲香港嘅話啦，咁所以佢未必好介意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咁做咧，除咗話國際形象之外，咁亦都要睇下，即係因為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都講咗，會密切留意今次立法會選舉係咪一個公平而公開嘅選舉啦。咁會唔會引致一啲進一步嘅制裁同入獄咧？咁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咧，就如果立法會用一個咁嘅方式開始產生，頭先我講咗，可能政府以為咁樣可以四年有四年時間安樂咯。咁但係一個完全冇公信力嘅話，選舉咁明顯唔公平嘅立法會啦，選舉出嚟嘅話，亦都可能為政府嘅施政提供更加有力嘅政治能量咯。咁所以未來幾年香港嗰種政治困局咧，不但之唔會打破，仲因為連立法會都唔公平嘅話咧，咁就會立法會本身已經好唔公平啦。個拆針方法進一步更加不公平的話，只會令更加多的街頭抗爭會出現。
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言人星期日表示，候選人均已經簽署提名表格，明示同意選舉主任向所有有關機構查核他們獲提名為候選人和當選為議員的資格。發言人表示，視乎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選舉主任會諮詢律政司和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內的有關機構的意見，並且在有需要的時候按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要求參選人提供其認為適當的額外資料，以令其信納候選人有資格獲提名，或者該項提名是有效。發言人又表示， 政制局作为在香港政府内负责选举事务和基本法的政策局，有责任在法律框架内全力支援选举主任依法履行职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各项议题极度分歧的华盛顿政坛当中，美国国会两党是如何去应对中国所带来的风险上，就出现了罕见的团结一致。民主党的国会参议员卡丁更加对记者说，中国已经将民主共和两党团结起来。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英国贝山庄的报道。
美中已经降至谷底的双边关系，随着这个星期两国先后要求对方关闭领事馆风暴而再创外交新低点。7月21号星期二，美国政府下令中国在72小时内关闭驻德克萨斯州休斯顿领事馆。华盛顿表示，这个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三日之后，中国在星期五上午宣布反制措施，要求美国关闭驻成都领事馆。中国外交部表示，已经决定撤销对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设立以及营运的许可，并且对该总领事馆停止一切业务以及活动提出具体的要求。美国目前在北京设有驻中国大使馆，在成都、广州、上海、沈阳以及武汉都设有总领事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在1985年10月开始，由于它地处中国西南地区，服务对象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和重庆，其中西藏和四川都有很多个藏民。成都总领事馆亦都同时成为美国关注西藏的宗教以及人权问题的重要枢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必须要证明，就好像美国会证明这个领事馆是为什么被关闭一样，他们要关领事馆又是什么的原因。他说，所以讲到最后，如果他们就是为了报复而报复，他们就会展示出他们的政府的威权本质。来自马里兰州的卡丁参议员表示，他了解美国行政部门采取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理由以及原因，当地有很多的中国政府做的很恶劣的事情。卡丁议员还提到，美中关系跌至冰点起因在于中国的行为造就了今日的情况，而北京选择报复则是出于面子的问题。卡丁说，为了面子，他们会做出他们觉得必要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在于是中国的行为造成了这样的回应。如果他们更好的遵守是国际规范，卡丁认为美国就不会走到今日这样的情况，所以错在中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代理主席鲁比奥在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决定之后，第一时间就在推特上面直言，批评中国在休斯顿的领事馆根本就不是外交设施。鲁比奥在推特上面发文说，他们是共产党在美国的巨大间谍以及影响行动网络的中心枢纽，这个之前早就应该要做关闭领事馆。鲁比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会意外地中国采取报复行动，但是这个并不会影响美国要解决中国间谍活动的问题。他说，中国会有对等的回应，这些事情就是这样处理。他还表示，这件事需要解决，中国在美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技术、政治、国防间谍行为，他们总是要解决这些事情。鲁比奥说，不去解决间谍问题才会带来更大的影响，现时大家感觉到难以招架，这个是因为美国在试图弥补之前这些方面的不作为。特朗普政府重要的部门领袖近日连番上阵发表有关中国议题的讲话，惊醒了两党的议员，国会必须要迅速地对中国拟定全面应对的策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位于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目为是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未来的演说。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尼克松总统近50年前开始的接触政策并未有改变中国共产党马列政权本质，而且给予了北京带来好处。美国不能够再返回到与中国盲目接触的模式。他说，华盛顿将会继续同北京对话，但是必须要对中共采取不信任而且要核实的态度。蓬佩奥的讲话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就有关中国议题发表讲话的最新一场。 之前，包括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以及司法部長威廉巴爾都曾經先後就中國的問題發表過講話。來自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斯科特表示，他們必須要了解習近平總書記已經是決定要當美國的敵人。他還說他會全力追求主導世界，關押維吾爾人，建構南中國海軍事化，奪走香港公民的權利，偷竊美國的技術和就業，從來不遵守簽署任何的協議。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斯科特仲表示，習近平顯然已經成為敵人，美國必須要認真看待。斯科特說他是希望美國關閉休斯頓領事館是一記響鐘，習近平總書記的警鐘。習近平必須要了解到他不再能夠是繼續從事間諜活動監視美國人。美中關係的進一步惡化掀起了很多的華盛頓分析人士的擔憂，美中兩國應該開始走上了冷戰或者甚至熱戰的道路。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民主黨領袖梅聯德斯說，這個不是一個冷戰的問題，而是中國不願意遵守國際社會的規則的問題。梅聯德斯強調，中國在南中國海、香港和台灣等頻頻採取的破壞區域穩定的行動，都令到他感到相當不安和擔憂。難得是在政策立場上面同特朗普政府一致的梅聯德斯仲提到，他期待緊接下來和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李斯一同合作，為美國制定應對中國威脅的全方位戰略和配套方法措施。梅聯德斯在這個星期較早時候公布了他所牽頭的進行的一項報告，報告表示北京正在使用不斷日新月異的科技手段來監控網絡以及審查信息，這種由政府打造出來的數碼威權主義不單止在中國境內靈活運用，更加同時積極地向海外輸出。報告警告，如果美國和他的盟友不採取應對的行動，本來網際網路制定新標準以及規定將會由北京來決定。民主黨籍的卡丁參議員就表示，他們想要保護中國公民的人權，要想要保護香港人民的權利，他們亦都想要中國停止一切在貿易領域的盜竊行為，這個名單可以一直繼續下去。卡丁最後對美國之音說，就好像你在這場聽證會上所看到，中國將民主黨以及共和黨團結在一起，他們在美國對華政策上有共同的目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美中關係高度緊張，並且處於兩國建交以來罕見的意識形態對峙之際，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在加州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了自由與暴政之間選邊站的重要政策演說，呼籲支持中國人民改變中國共產黨，並且敦促志同道合的國家一致向北京施加壓力，改變蓬佩奧所指的中共威脅自由世界的行為。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葉冰在北京的有關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這篇被普遍視為是具有重要指標意義的講話，引起了北京的強烈反應。中國的一些體制內以及自由派學者對美中關係不斷惡化可能導致兩國脫歐以及戰爭風險升溫表示擔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星期五回應蓬佩奧講話時候表示，不會隨美方起舞，亦都絕不容許美方胡來。王毅表示，希望同美國實現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但是必將堅定維護國家主權以及民族尊嚴，堅定維護自身正當發展權利，堅定維護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王毅將當前美中關係面臨的困難完全歸咎於美方，他指稱美方的目的就是企圖徹底打斷中國的發展進程，為此可以不擇手段，甚至是毫無底線。同日在北京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聲稱，蓬佩奧這篇的講話是對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社會制度進行惡意攻擊，對中國國內的內政和政策進行了無端的指責。另一位發言人說，蓬佩奧的言論罔顧事實，顛倒黑白，充斥著意識形態偏見以及冷戰的思維，是美國政府高官近期密集炮製涉華政治方言的大集會。 他仲指出，中方對蓬佩奧嘅言論表示強烈憤慨，以及堅決反對，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王毅外長冇幾耐之前堅稱，就社會制度而言，中國無意改變美國，美國亦都改變唔到中國。上海國際問題學者沈丁立對美國之音表示，蓬佩奧響嘅講話反映咗尼克松訪華破冰之旅將近50年以嚟，美國對北京響履行佢嘅國際義務同埋好多重要承諾嘅全面失望。沈丁立曾經擔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佢認為蓬佩奧作為美國首席外交官發表咁樣嘅中國政策講話，既正常亦都唔正常。中美之間作為一個正常嘅合作夥伴，起碼唔係敵人。沈丁立話：特朗普同蓬佩奧就係將中國當敵人，呢個係唔正常。而另外所謂嘅正常，就係尼克松訪華到現時，美國對中國所有嘅玫瑰般嘅美好期待，全部係破滅。以後再亦都唔係話你講乜嘢就係乜嘢，而係你講過，佢就係每日會釘住你，要你做得到，除非你唔好講。蓬佩奧話：佢唔係唔要同中國合作，而係你一定要遵守規則。呢個規則唔係美國嘅規則，係中國已經加入嘅規則，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響尼克松圖書館發表講話之前，華盛頓限令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72小時內關閉，隨後北京採取咗報復措施，要求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係閉館。沈丁立教授認為，蓬佩奧上述嘅講話同美方施壓嘅舉動唔會對北京決策層起到積極嘅作用，反而可能加劇美中嘅對立，使到戰爭係風險升高。沈丁立話：能夠起到嘅作用就係增加對美國呢一種反動嘅制度嘅更加消極嘅睇法。情況朝邊一個方向走？一係就斷交，一係打仗。當美國關咗中國嘅領事館，咁美國就關領事館，呢個係關一個，聽日就馬上又關另外一個，最後就係各自係五個都關曬，就關大使館，徹底咁脫歐，政治脫歐、經濟脫歐、文化脫歐之後，大家係冇基本，打仗就冇損失。美中關係出現兩國建交以嚟極為罕見嘅敵對狀態嘅時候，蓬佩奧國務卿呼籲國際社會幫助中國人民改變中共嘅行為，對抗佢所講嘅北京嘅霸權亦係威脅。中國股市應聲暴跌。自由派學者、原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雄對美國之音表示，對當前美中關係不斷惡化嘅趨勢感到擔憂。他話：唔明白北京政府為何堅持那些受到華盛頓批評的做法，而那些做法是否是符合中國人民利益，亦都好難講。對於北京是否具有解決當前危機的辦法，呢位經濟學教授就認為，中國政府應該是回歸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中國問題分析人士胡星斗教授是一位體制內學者，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固然存在著仿冒抄襲等侵犯其他國家知識產權的問題，但是特朗普政府將這個問題無限擴大化，似乎中國經濟幾十年以來的發展進步都是來自偷竊美國的知識產權以及技術。不過胡星斗亦都認為，中國必須要深化改革開放，融入世界的文明，才能夠為正常國家。胡星斗說，對於中國來講，要深化改革開放，朝著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的方向進行改革和開放，凡是違背市場化的、法制化以及國際化的改革都不是真正的改革，這個是反改革。可惜的就是中國近年來出現的一些嚴重的反改革傾向。在北京獨立評論人士榮劍對美國之音表示，蓬佩奧國務卿的講話對中共無異於是一個臨戰宣言，究竟是冷戰還是熱戰，目前是不好決定，但是從冷戰走向熱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榮劍表示，毫無疑問，美國兩黨對中共的態度以及立場基於是趨於一致，即使是下一屆總統大選出現政黨輪替，民主黨政府對中共所製造的壓力絕不會比共和黨輕。問題是在於，在美國所施加的巨大壓力之下，中共是否會調整目前的內外政策，也就是說能否按照特朗普政府所期待的，這樣至少回到鄧小平的路線上面。 他是覺得可能性不大，中共已經基本上喪失了糾錯以及是調整的機制。榮劍又說，在一些情況下，北京當政者亦都可能作出了讓步。他說在一些具體領域，比如是南中國海，如果美國要求中共撤出軍事裝備，中共大概會做出一些讓步，因為中共根本沒有做好以及和美國進行一場熱戰的物質和精神準備，撤出理由可以是非常之冠冕堂皇。為了南海的和平，當然如果這樣做，中共及他領導人的信譽亦都將會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兩個星期前，美國兩艘的航空戰鬥群，包括數十艘的海軍艦隻，進入有爭議的南中國海舉行演習。美國國防部長埃斯帕在星期二表示，美軍正在嚴肅對待中國在亞太地區日益增加的軍事威脅。他指出，美國不希望有武裝衝突，但是必須要做好戰而勝之的準備。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沒幾年前在一份聲明當中說，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大部分領土先索都是完全不合法。蓬佩奧在尼克松圖書館回應提問時候呼籲各國選邊站，他展示選邊站的講法時候指出，不是選擇美國還是中國，而是選擇自由還是暴政。對於美國之音記者提出的中共能否在自由與暴政之間選擇自由民主之路的問題，在北京的中國問題學者胡星斗說，任何改變都有可能，任何僵化的思想都應該是被淘汰。他說，從現實來看，越南共產黨正在是和平過渡為民主憲政的政黨。胡星斗認為，共產主義者亦都完全包容民主、自由、制憲、法治的價值觀。這位中國體制內的教授還指出，馬克思反對書是報檢查，而共產主義或者是社會主義價值觀亦都包含了自由、民主、法治、公平等內容，和人類主流文明的價值觀截然相反或者是對立的情況並不存在。胡星斗說，他認為能否改善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緩解當前的危機，要看一個政黨的組織能不能夠企在人類歷史的高度去引領國家的發展，不斷與時俱進，真正代表先進文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北京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懷疑。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上個禮拜四在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的演說當中，對台灣的民主加以肯定，他亦呼籲建立新的民主聯盟。分析人士說，蓬佩奧特意將台灣放在自由世界陣營，正就是對共產中國作成一個強烈的對比。如果特朗普政府啟動這項政策倡議的話，台灣將會是美國的重要夥伴。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蓬佩奧在这篇以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为题发表的演说中，重新定位美国自尼克松总统以来对中国的交往政策，强调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同行接触的原则是公平和对等。蓬佩奧在演说中两次提到台湾，一次是在叙述美国的接触政策并未有带来尼克松总统希望看到的引导中国的改变。他说，我们将我们在台湾的朋友边缘化，台湾后来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第二次是关于美国给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特殊经济待遇，但看到的却是中共要求企业在它践踏人权问题上保持沉默，以此作为西方公司进入中国的代价。就在前几日，奥布莱恩大使提出了几个例子，曼豪、美国航空、达美和美联航都从他们的公司网站上删除了提到台湾的地方，以免激怒北京。蓬佩奥亦都在讲话中呼吁建立一个新的民主联盟。他说，或者是时候建立一个志同道合国家的新联盟了，一个新的民主联盟。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萧良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从一个台湾政策的角度来看，虽然蓬佩奥在演说中提到台湾的名称只有两次，但整篇演说上下文都与台湾有关，尤其是台湾与那些被蓬佩奥形容为共产中国暴政的很多证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萧良奇说，虽然蓬佩奥在演说没有提到任何特朗普政府准备采取什么新措施 或者倡议来对抗他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威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或者是时候建立一个志同道合国家的新联盟了，一个新的民主联盟。我们有工具，我知道我们能够做到，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意志。一个新的民主联盟将是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倡议。萧良奇说，台湾应该亦都会是一个美国的重要盟友，如果特朗普决定启动这个新倡议的话。不过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启动新的倡议，一个重要变数是美国11月的总统选举。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目前亦是网络平台美国台湾观测站共同编辑的陈芳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近年来美台关系已经朝向正常化方向发展，如果特朗普总统连任，这个趋势亦都会持续下去。陈芳瑜说，冯佩奥的演说选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举行，标志着从尼克松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交往政策已经被完全推翻，亦是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重新定位，象征意义非常大。他对台湾的意涵在于，冯佩奥几次提到台湾的用意是要凸显民主台湾受到中国的压迫，却没有得到自由世界的支持。这个其实是很刻意的将台湾放在自由世界的阵营里面去谈。所以对台湾来说，这几年来的台美关系其实就是一直在这里正常化。亦因此陈芳宇说，美台之间有越来越多的官方交流可以公开进行，军售亦都同其他国家一样走正常管道。他认为如果特朗普连任，美台关系亦都会在既有的趋势延续下去。即使是拜登当选，陈芳宇亦都认为在一个民主党政府下，美台关系或者不会有这几年在特朗普政府下的突破，例如蔡英文总统几乎好像是访问般的过境待遇以及军售正常化，但亦都不至于比奥巴马政府时更差。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星期五在一个推文中感谢冯佩奥对台湾民主发展的肯定，多谢国务卿冯佩奥在你的有力演说中对台湾成长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给予肯定，我们为能够成为那一些独裁暴政下人民的希望灯塔感到骄傲。台湾正处于威胁中，但我们有信心自由与良善力量终将胜利。不过吴超燮对冯佩奥的感谢却遭到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的批驳。中国官方新华社说，朱凤莲星期五表示，对于冯佩奥提及的我国台湾问题，他要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中方要求美国政府遵守一中原则及三个美中联合公报。朱凤莲又说，台独没有出路，民进党当局无论以任何方式借任何名义通过任何手段谋独都不会得逞。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星期四在加州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目叫做《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美中关系专家包道格就对美国之音说，这场演说相当于宣告美国和中国的接触模式正式结束，美中两国进入敌对关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湘君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系继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以及系司法部长巴尔之后，最近一位就中国问题发表讲话的高级官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场的演讲有三个的重要看点。包道格说，第一，美国和中国的接触模式相当于正式结束，他们是现时进入了非常敌对的关系。第二，宣告了对中国的敌对以及是不信任，将里根1980年和苏联打交道时候的名言信任但要核实修改为了不信任而且要核实。第三，他是认为这场演讲旨在是引起中国的回应， 以在政治上增强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情绪，并且帮助救援特朗普总统11月前的竞选活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戴亚门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是看清楚中国政府和与日俱增的野心，以及不尊重国际准则的行径。美国是朝着这个方向制定政策应对，将以更加警惕、质疑、坚决以及谨慎的态度去应对中国。戴亚门表示，美中关系正在朝着双方各有坚持的方向发展，美国的政策是在度回应中国一直以来的行为，中国对邻国以及世界民主价值与日俱增感欺凌、挑衅，以及采取敌对的姿态，他们的行为是不可接受。戴亚门认为，这些官员的演说反映了美国国会里面相当一致的立场，这个就是美国不会再容忍。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希斯表示，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并不令人意外。希斯说，自小布殊总统以来，美国对华立场就逐渐强硬，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他认为最终归因于以下的事实。国家力量差距在缩小，真正的竞争是在展开。鲍道格表示，从多位美国高官发表的讲话，关闭休斯顿领事馆以及限制签证等层面看来，特朗普总统是向选民是发出信号。鲍道格说，这个是有意义的一系列的行动，旨在是向美国选民传递一个信息，这个就是特朗普不会被中国舆论。民调亦都一再表明，选民对中国持非常之怀疑的态度。希斯指出，两党都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路线，特别是在知识产权盗窃以及中国对香港的态度等具体问题上面，这个可能预示着今后对华政策的走向。希斯说，总统候选人拜登对中国表达了非常强硬的立场，再次表达了两党对中国的关注，因此他是预计无论哪一个赢得大选，都能够看到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持续下去。鲍道格认为，美中紧张关系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需要评估可能随之增加的国防开支、贸易成本、技术损失、保护美国的利益。戴亚门表示，紧张关系升级无可避免，他不希望看到冷战或者热战的出现，但是并非是由美国单方面决定，亦都要取决于中国的态度。戴亚门说，美国正在进入一个趋于深化的冲突轨迹，越来越多的冷战特性出现，如果中国继续依旧行事，美国可以比较是准确地设定他们在休斯顿领馆所做的事情，这个是很抱歉，他们必须要为这些行为承担后果。如果他们打算在旧金山继续是这样做，这个或者是旧金山领馆是必须要成为下一个目标，他是相信对中国来讲，这些从中是遭受到损失会比美国要多得多，因为美国对他们在美国的外交官工作的限制相比，他们对美国在中国的外交官工作的限制要强烈得多。戴亚门表示，美国是需要采取坚定而直接的姿态捍卫自由，保护包括香港、台湾等地的自由民主不受中国破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中国下令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去报复美国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美中两国在外交层面的对抗就快速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7月24号星期五的下午，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降下了中国国旗，卸下了中国国徽，锁上了总领馆的大门。在星期三，美国下令关闭这个中国的领事馆。约之前，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蔡伟对美国媒体说，该馆仍正常服务，北京对关馆行动正在进行抗议，他会坚持到获得最后的通知。中国民主党党员李刚原本准备前往休斯顿中国领事馆抗议，他说现时中国领事馆的大门的国旗杆上面的旗已经是降了下来。在当地的时间星期五的下午两点，他在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下面那个的国徽的位置是现时亦都空了，已经是卸了下来，大门的旁边中领馆的名牌已经是拿了下来。李刚说， 據早於佢到當處嘅法輪功學員話，佢哋11點到當地嘅時候，呢三樣嘅嘢已經係冇咗。佢哋估計係昨天嘅晚上或者係星期五嘅早上較早嘅時候，佢哋係取咗落嚟。李剛喺現場嘅視頻顯示，當地有好多嘅抗議群眾，有反對共產黨暴政嘅各個團體。但係可笑嘅就係以前喺呢種嘅場合嗰度嗰啲嘅小粉紅、小五毛，現時現場係睇唔到一個。喺星期五，北京宣布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予以報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話：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從事不符合佢哋身份嘅活動，干涉中國內政，亦係損害中國嘅安全利益。美國除了在北京設有大使館之外，還有在上海、廣州、沈陽、成都以及武漢五個城市是設有領事館。同時美國在香港亦都設有領事館，但是該館直屬美國國務院而非美國駐華大使館。美國媒體報道稱，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對美國監督中國政府在西藏以及新疆的人權侵犯是意義重大。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是美國在中國最西部地區的領事館，成都是四川省會，與西藏接壤，同時該領館亦都是距離中國最西部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最近的美國外交機構。美聯社說，駐成都的領事館負責參測西藏以及西南中國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北京認為這些地區是特別敏感。洛杉矶时报引述人权组织以及外国媒体的研究以及是报道说，中国在新疆建立了再教育集中营，拘留了至少100万穆斯林维吾尔人，将其中很多人关押在监狱或者是在工厂以及棉田当中是强迫劳动。美国国务院对领事馆的定义是，领事馆在大使馆的领导下和地方政府、民間社會以及其他的組織合作，以解決使團的優先事項。而在很多的情況之下，由於領事館在一個國家當中的位置，他們可以充當實現一個或者是另外一個優先事項的主要角色。因此即使是使館可能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但是和當地居民的實際工作將由領事館的官員來完成。旅美法學研究者余平認為，選擇成都總領館作為是美國的報復，反映了北京既不想示弱又不想事態惡化太快的兩難心態。中國政府有算計，他不甘心關武漢領事館，因為武漢會是對美國傷害最輕的。自疫情爆發以來，已經是沒有人，人都全部撤走了，已經是沒有簽證的功能，因此他只是有兩個地方可以選，他不可能選上海和廣州，這個是影響太大，所以只能夠在沈陽以及成都當中是挑選。余平認為選擇成都領事館影響相對是最少，他表示這個區域在中美關係當中不是最活躍，雖然在成都開領館最好期是最重要是針對西藏，是有政治的考慮，但余平認為由於中國了解美國的意圖，對該個領館周邊的管制亦都更加嚴，中國政府對美國駐成都領事館的控制是最嚴格的。最令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出名的仍然是要算是2012年因為王立軍事件成為全球頭條新聞。時任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因為同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發生衝突，擔憂生命危險而逃入了美國駐成都領事館要求避難。這一次的事件亦都引發了中國政局的動盪，亦是美中關係的緊張。實際上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大使館已經暫停了所有非移民類的簽證。美國大使館的公告說，自2020年2月10日起，北京美國駐華大使館以及美國駐成都、廣州、上海、沈陽總領事館的常規簽證服務都暫停。由於目前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的情況，美國駐華大使館以及總領事館的人員非常有限，可能是無法回應有關常規簽證服務的請求。一些熟悉中國簽證業務的人士表示，即使在疫情爆發之前，新疆居民的赴美簽證多數都是被轉到成都領事館以外的地方辦理。維吾爾人要一是就去廣州的美國領事館，或者是去北京的大使館，去成都的是比較少。 世界維吾爾大會中國事務部主任伊里夏提就係咁話。但係從美國要觀察維吾爾人嘅情況，因為畢竟大使館係被嚴密監控，呢種情況之下，基本上佢哋係通過成都，稍微能夠係比從北京去了解係要好一啲。中國除咗響美國首都華盛頓設有大使館，同時響紐約、芝加哥、舊金山以及洛杉磯四個美國城市設領事館。中國駐紐約聯合國總部嘅代表團駐地亦都係響美國，但係佢係直屬中國外交部，並不屬於中國駐美大使館。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表示，領事館為兩國公民提供好多有用功能，比如在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為該館服務的八個州的美國人簽發簽證，並且為八個州的中國公民提供服務，他們還促進兩國之間的商業往來，並且從事公共關係的工作。而在7月24日星期五之前被美國司法部指控藏身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有軍方背景的中國研究人員唐娟已經離開領事館，被美國執法當局逮捕。唐娟是被控在申請簽證的時候隱瞞了其中他是中共軍方的背景。司法部宣布了對唐娟以及其他三名中國研究人員的刑事訴訟。在過去的星期三，特朗普總統表示不排除會進一步關閉一些中國駐美領館。余平表示，兩國外交對抗升級的結果很可能促使到中國再度走向鎖國。如果美國壓力太大，而歐盟假如跟美國起埋一起的話，中國有可能是要鎖國。這個鎖國的方式跟過去不一樣，但是會限制公民旅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懷疑。中国的国际关系，尤其是美中关系，目前面临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和困境。美国多年来对华使用的引导改变的接触政策，令到中国变得日益强大和繁荣。但是这并没有换来中国更加自由、开放以及不是太过具有威胁性。有中国问题学者说，面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国际关系上的重大失误，中共不去检讨和修正他们的错误路线，反而成立专门研究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中心，为习近平穿上了一件皇帝的新衣。有对这一名被他们誉为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大加赞赏和吹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三月，北京地产商任志强在网上发文抨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二月在一次据称17万人参加的大会上，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来表彰在他的领导下取得的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伟大成绩，是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有穿衣服的现实的皇帝。事隔仅仅几个月，习近平又一次被穿上皇帝的新衣，与此前亲自领导抗疫不同的是一件外交皇帝新衣。日前，中国外交部依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设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中国的首席外交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对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大加吹捧，称习近平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战略家，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全面判断国际形势走向和我国所处历史方位，提出了引领人类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和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一时间被批评人士称为已经废除任期制、黄袍加身的中国皇帝习近平，在能工巧匠、擅长定制的外交裁缝面前再次被穿上了一件皇帝新衣。但分析人士称，实际上所谓的习近平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中国外交理论和思想，非但没有为中国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反而让中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尤其是最近在国际上面临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空前挑战和困境。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与美国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焦点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经贸、安全、人权等层面。在国家安全层面，美国7月22日 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为由，限制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在72小时内关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的题为《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中表示，我们宣布关闭中国在休斯顿的领事馆，因为那里是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的中心。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